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以下是一段国际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联手共和党国会领袖推全面性法案打击犯罪；泽连斯基任命新驻美大使推进防务协议与美方会谈；北约32国2025年首度全体达标军费占 GDP 2%。韩美造船合作，韩华投资50亿美金扩建美国费城船厂。习近平上任以来清洗近五分之一亲提拔将领。日本贸易代表临时取消访美，将优先协调汽车关税议题。美等七国致函安理会，欲扩大多国部队打击海地帮派暴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表示他正同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共同合作，推动一项针对犯罪的全面性法案。川普说，这个正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总统在今个月接管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局，并且允许国民警卫队在华府巡逻的时候携带武器。川普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表示，美军可能派遣兵力前往芝加哥、纽约和巴尔的摩，并已经随时待命，随时可以到全国各地打击犯罪。川普亦都指示国防部确保每一个州都配置有能够迅速动员的国民警卫队，以协助镇压民间动乱，并维护公共安全。美国推动外交调停结束俄乌战争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宣布已经任命前副总理斯特凡尼希娜出任新的驻美大使，并且透露乌方官员29号将在纽约和美方会面。泽连斯基说，新任大使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乌美防务协议，包括无人机采购等合作领域，主要是全面執行在华盛顿达成的所有协议。乌克兰和川普总统达成的协议，尤其是在国防领域。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礼拜三亦都表示，他今个礼拜将在纽约会见乌克兰代表，并说华府持续和俄罗斯谈判，寻求终结俄乌战争。威特科夫指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俄乌战争。他说，我认为普京已经试图展现诚意交涉，他在阿拉斯加州的峰会上确实是这样，不过这一场战争非常复杂。威德科夫说，我认为我们最终可能会看到一场双边会谈。我个人认为总统需要坐上谈判桌才能够敲定协议。北约礼拜三公布的年度数据显示，2025年将是这个跨大西洋军事同盟史上首次35个成员国全体达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的既有目标。同时，2025年北约军费支出总额估算将达到15,888亿美金，其中美国支出大约9,800亿美金，占总额60%以上，欧洲和加拿大共计约6,080亿美金。在今年6月荷兰海牙峰会上，北约领导人同意一项更具有雄心的计划，到2035年必须将防御相关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国防开支，另外 1.5% 用于基础设施与网络安全等相关领域。多个西方军方与情报机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俄罗斯可能在3到5年内就具备攻击北约领土的能力。这种风险评估进一步凸显北约必须加快扩充军力以维持威慑效果。南韩政府之前为向美国争取调降对等关税，提出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计划，推动韩美造船业合作。作为计划中的一环，韩华集团在26号宣布了50亿美金规模的投资计划。根据东亚日报等南韩传媒的报道，韩华集团星期三在新船命名仪式上宣布将为旗下位于美国费城的造船厂投资50亿美金， 借此建设两个船坞同埋三个岸壁，同埋规模达到120,000平嘅生产基地，目标将年造船量从目前嘅1到1.5艘增加到20艘。汉华辉盛造船厂系汉华海洋与汉华系统去年分别以40%、60%持股收购嘅美国当地造船厂，亦都系南韩造船业者首次收购美国嘅船厂。今次投资是南韩政府提出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的一环。汉华辉盛造船厂将引进汉华海洋旗下的自动化设备、智慧船厂等融合尖端技术的造船设备，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机械人等将造船过程数字化，加强生产效率。中共党魁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以来，对中共军队高层展开了大规模的整肃，他的范围和力度远远超过毛泽东时期。北京即将举行纪念抗战80周年，彭博社26号登出专文指出，习近平已解雇或者调查接近1/5由他亲自提拔的将领，这个是在他之前的领导人当中前所未有的。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内晋升的79名将领当中，有14人失踪或正在接受调查，比例高达17.7%。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被视为掌握中国权力的关键，而军委成员人选亦都因此备受关注。但是近期被清洗的将领当中，包括一些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亲信。这个表明即使是身居高位亦都不是高枕无忧。彭博社表示，预计在9月3号阅兵结束几个礼拜之后，习近平将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增补中央军委人选。届时超过300名干部将领会齐聚北京，商讨下一个5年经济计划，并且做出相关的人事决定。日本政府礼拜四宣布，原定当日启程赴美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因为关税议题相关协调仲未完成，临时取消访问华盛顿的行程。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知情官员透露，因为部长级会谈前出现需要先由事务层级协调的议题，日方决定暂缓今次访美，优先推进基层的协调工作。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事务层面的协商，并且强调日本政府将继续强烈希望美方尽快发布总统令，以确保汽车关税下调措施得以及时推进。他指出，日美双方已经确认诚实而且迅速落实协议的重要性，并且期盼尽快取得实质成果，推动双方互惠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保障，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信件，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国家星期三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勇于打击海地帮派暴力的多国部队。信中亦宣布，这7个国家将组成伙伴小组来监督这支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最初在2023年获得安理会的批准，目的是协助海地当局遏制这个贫穷加勒比国家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这一封由美国、加拿大、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牙买加、肯亚和巴哈马共同签署的信函写道，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缺乏充分资源和能力来因应日益严峻的挑战。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原本计划派遣2500名警察到海地，但最终只有来自6个国家的大约1000名警察到位，其中包括肯亚的700多名。信中写道，只有扩大警力，由联合国支援办公室提供补给，并授权展开反帮派行动，才可以大幅减少帮派的控制。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表示，国防部发现微软曾经派中国公民维护5角大楼云端系统之后，已经正式发信表达关切，形容这个动作是违背信任。 海格塞斯在上传社群平台 X 的影片中说，我们正要求对微软数位互惠计划进行第三方核查，内容包括相关程式码和中国籍人员的所有提交记录。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之前发布一篇报道，指称与美国国防部签有几十亿美金合约的微软公司利用中国工程师来协助管理国防部系统。报告指出，检查中国劳工工作内容的美国数位互惠机制有时缺乏有效监督的技术能力，可能导致国防部某些最敏感资料暴露。ProPublica 的报道刊出之后，微软今年7月表示已经终止给中国境内工程师在美方数位互惠监督下为美军提供技术支援的做法。川普总统礼拜三指出，亿万富豪索罗斯家族是全美各地暴力抗议幕后的主使。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写道，索罗斯和他很犀利的极左的仔应该为他们对暴力抗议和远不单止是这件事提供的支持，依反勒索和受贿组织法被起诉。川普在贴文中写道，索罗斯和他那群心理变态的同伙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大伤害，这个当中还包括他那些疯狂的美国西岸友人。川普说，我们不会再被这些癫人继续撕裂美国，忍住点，我们正在看着你们。索罗斯创立的慈善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提供给法新社的声明中写道，开放社会基金会并未支持或资助暴力抗议。索罗斯2023年已经宣布将这个组织的控制权交给他的仔亚历山大。美国国统安全部星期三发布一项草拟政府法规，计划缩短学生 F 签证、文化交流访问学者 J 签证和媒体人员的 I 签证的固定签证期限。草拟法案规定，国际学生的 F 签证和访问学者的 J 签证有效期不可以超过四年，外国记者的 I 签证有效期最长会是240日，但中国记者的赴美签证有效期就设定在90日。这个提案说，签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延期。川普政府在草拟法规中表示，这项改革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和监管签证持有人在美国期间的行为。公众将有30日的时间对这个法规发表意见。路透社说，草拟措施和川普在2020年第一任期结束时候提出的一项提案如出一辙。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教育标准局反对川普政府的这个提案。时任总统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2021年撤回了这个提案。丹麦外交部长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星期三表示，情报显示有美国公民在格陵兰秘密开展影响行动，丹麦已经召见美国驻哥本哈根的最高外交官。之前丹麦广播公司 DR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至少有三名同白宫与川普总统有关联的美国人被指在格陵兰秘密活动，试图煽动反对丹麦的统治。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独立行动抑或是奉命行事，声明亦都仲未确认。格陵兰是丹麦王国的半自治领地，内政自己负责，国防和外交由丹麦掌控。格陵兰地处北极，战略位置是极为重要，岛上还有美国的军事设施用于空间监测和导弹预警。川普曾经提出购买格陵兰，但是就遭到丹麦政府拒绝。今年三月，副总统曼斯访问格陵兰的一处美国太空军基地。四月的时候，丹麦和格陵兰宣布在美国持续关注格陵兰未来的背景底下，将进一步巩固联盟。今年六月，丹麦通过法律允许美国在丹麦领土上驻扎军事基地，扩展了2023年签署的一项防务协议。美铁在礼拜三为新型高速 Acela 列车揭幕，这部列车会在繁忙的连接波士顿和华盛顿的东北走廊运行。美国运输部礼拜三表示，计划重新接管华盛顿 DC 联合车站的管理权。 运输部长肖恩达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机构正在同拥有车站营运权的非营利组织联合车站重建公司和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简称美铁重新协商合作的协议。声明表示，预计九月将正式确认运输部重新拥有对联合车站的管理权。目前川普政府已经接管了华盛顿 DC 的警察部门，随后派遣几百名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 DC。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经进驻联合车站等的据点。副总统曼斯上个礼拜曾经亲赴车站慰问驻守的官兵。南韩国会礼拜三通过法案，禁止全国学生在学校上课期间使用手机或者其他的数位装置。法案将从明年三月新学年开始即时生效。南韩的国会议员、家长和教师主张，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正影响到他们的课业表现，他们本来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被占据。南韩教育部去年所做的调查发现，大约 37% 的国高中生表示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社群媒体影响，亦有 22% 的国高中生在无法登入社群账号的时候感到焦虑。南韩成为最新一个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国家。一些国家好像芬兰和法国已经实施了类似的禁令，但是仅是限于较低年级的校园。其他国家好似意大利、荷兰和中国就同样对各级学校实施。最早对青少年施加社交媒体禁令的澳洲，最近又扩大禁令。荷兰七月的一份研究则发现，当地校园实施手机禁令之后，学生的专注力已经提升。